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vulan 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身体神学是若望保禄二世的一篇通谕，所以不属于 papal infallibility 的范畴。那写进天主教教理可以不遵守吗？那譬如说避孕套。首先我们先了解这几个名词。第一个，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并没有写一篇通谕叫做身体神学。他并没有写一篇通谕叫身体神学。这是他在当教宗的时候，教宗每周三他会在梵蒂冈公开跟教友见面并做教理讲授，就是把天主教的要理做一个综合的论述跟教育。他可能会发表一个几十分钟的演讲在那个场合。那这个呢活动呢每周三进行。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有发表过关于人的性爱贞洁、那婚姻家庭生活等等这方面的有关伦理的这个教导，他提出的这些教导呢在这每周三的公开教理讲授中被集合起来，形成所谓的这样叫做身体神学的著作。所以其实身体神学不是一篇通谕，因为通谕叫 encyclical， 它是特别的专有名词，指的是教宗写给全世界人所有人的公开的信函，这个所用的劝诫信函叫做通谕，所以它叫通嘛，就是到处都可以的。好，那通谕呢是教宗在写信或者是说用文章的形式，用文字的形式来传递他的关心与教导跟指导的时候，教宗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模式进行。就好像以前我们知道连在政府也有嘛，如果你专门写一些正式的文件你可能会用公文，那如果你只是写一些特别的开会用的记录，你可能就会用开会记录的会议记录文，那如果你今天是要做广告的，你可能会用广告形式用语的这种文案。我要说的是一个单位一个人要发布出去讯息，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那这种方式的不同，它的选择也会基于这个人或这个团体他想要呈现的目的是什么而定。所以比方你今天要写公文，你不可能每个都是用公文写，对不对？每个事情都要用公文写，那真的是蛮好，好像就分不清楚那什么叫做真正的公文。所以同样的，当教会用一些不同的模式来做书写，它也是有不同的目的。那通谕这个形式就是教宗可以使用的一个对外发言的一个文案方式。那这个方式呢具有对所有人的效力，也就是它写出去是所有人都可以看，所有人都能够跟这份文件的内容有关联的。所以我就再强调一次，它是个通这个字。那身体神学是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在周三的公开要理讲授所讲的讲道内容，讲授内容，所以它本身并不是一个通谕，并不是一个特别以通谕的模式写出来的。好，那它确实是教宗在讲道跟公开要理讲授中所提出的内容，所以它有没有一个权威性呢？好像我们现在刚刚知道说，如果你今天写公文，它很确定的就代表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正式的发函。那如果今天只是某个会议记录，或者是只是会议记录的小 memo， 那你知道拿到这张你都可以不用太过认真，因为你会说这个小 memo 只是一个记录，那都还可能有很多的更正，所以不会太当成最终成果。那现在就是一样的问题在问，那这个身体神学是他的周三公开讲授集，然后被集合成书， 然后被许多神学家并被许多人理解到，这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提出在说明有关于身体神学这个主题的时候经典的材料，也就是对于性爱、婚姻啊、责任啊、家庭啊、生育啊、性的道德啊、伦理啊这些东西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材料。那这个东西的权威性在哪里？好，我们要了解到一个神职人员在正式的场合，我指的正式是比方礼仪当中，好，特别像弥撒的时候，一个神职人员合法有效的神职人员在弥撒礼仪当中所做的讲道 homily， 其实那个时刻他的讲道他的话语呢，不是代表他个人，不是代表他自己的喜好，而是代表着教会的 magisterium， 教会的训导指导当局，也就是你眼前看到的是一个神父，但是他在讲的内容是让教会在当时当下此刻来跟教友们说话的一个举动，所以他所代表的这个格人格、哦、法人人格还是自己的格、哦、也许这样可以容易理解，并不是神父自己。好，那当然离开了讲道台之后，神父平常对一些事情发表他的言论他的看法，这个不会列入这种，尤其是他的话题又跟信仰没关的时候，更不会有这种信仰上的约束力，所以教友本身没有必要去把神父自己对其他事物的评论评价当成一个信仰上需要客观考虑进来的指导，不用。好，那我刚刚举神父的这个在讲道台的例子，我现在来延伸在其他地方。今天一个主教或一个教宗，当他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他要发表教理讲授，比方说像是今天像是教宗周三的这件事，那他这个举动本身就是一个正式用教宗他这个职务 papacy 的格要来对教友做信仰鼓励跟指导，所以这个时候呢也不是代表教宗自己本身而言，这个讲道集本身而言，这个讯息的内容就是一个以教宗职的角度在发出的呼吁，所以通常来说这个讲到的整个内容呢是必须被教友看待慎重，而且必须被纳入在信仰考量当中，也就是不可以完全当成是没关系的，因为那个时候在讲的人并不是用因为那个时候在讲的话的人并不是用自己的喜好或自己的立场，而是要公开的用教会自己的教导来做的一些综合跟之相关的阐述，来做一种更加符合现地情况的一种具体应用型的表达。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教宗在这边发表的内容本身就是为了建树教会，所以它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一定的约束力。好，那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这边所说的 papal infallibility 就是中文呢我喜欢用这个词，就是不可错误性，教宗的不可错误性。好，这是在讲什么？我相信提问者自己问一定是知道，但是我们可能节目有一些非基督徒或者是不太了解这个词。他这个词的意思是在圣经当中，耶稣基督许诺他的教会会因着圣神能够正确的解释跟教导信仰，所以耶稣提出了这个保证，使得教会有办法在往后一直到末世的这一段期间靠着圣神的能力来明确的做信仰指导，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教会有权对信仰做出正统教导跟真正具代表性权威，就是代表基督这样的权威等级做的信仰指示。那这样子的基础呢，就是我刚刚已经提了，那因为这个基础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许诺说赐给圣神 Holy Spirit 圣灵，那圣灵的担保保护就会使得教会呢在施行这个权利的时候受圣神的保护，他 它不会陷于错误，所以又叫做不可错。好 ，infallibility， 好，不可错。所以，这个不可错的情况下呢 ，infallibility 就表示说，教会可以在他正式做教导的时候，受圣神的保护，不会在信仰内容，也就是神学教义跟所谓的什么呢？教义内容啊，跟伦理教导方面，他可以享有不可错权。所以整个教会，当他在做教会的教导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已经在 infallibility 的范围内了。不然我们就会陷入一种问题，就是随时教会讲的东西通通都是极度不精确，极度容易犯错，极度容易出现问题。那这样会造成一个恒常不稳定也不确定的一个，变成一种非常相对找不到客观真理的一种混乱情况。那基督徒相信圣神带领教会，使得教会避免这样的情形。所以当教会正式就是在自己的职务上，好，特别是这些神职人员，好，他在自己的正式职务上发表关于这个正式职务的这些伦理跟信仰教义的教导的时候，只要他没有在教会共荣之外，也就是他没有因为一些原因啊，他现在就是处于分离教会的状态，他不在教会内，哦，就是所谓的绝罚，哦，excommunication， 还是他可能处于一些情况，他就没有跟教会共荣，他可能列教啊、叛教啊，还是严重的异端等等的。特别明显的是，他只要是没有离开现任合法有效的教宗，没有离开跟这个教宗的共荣，那这样子的一个合法有效的神职员，他真正在讲这些教导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不可错的范围当中来应用了。好，那教会在宣布这些教导，在教导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很严谨的要告诉大家说，这个教导是绝对绝对的不会错误的。那有些他的教导呢，是他本身带有弹性，他认为这个讲法还没有到公式化那么明确的被确立下来，还可以随着时间的演进，用更好的词汇或更多不一样的表达，各种角度的阐释来去发挥它。这个是教会里面大部分 50% 以上的都是这种的情况，就是让它有一个弹性，可以随着时空地点各个文化来做的教导。那教会在教导的时候，它就可以有这两个选择，一个是很清楚的要去表明这个以下言论是具有极高的精确度，那这种呢很高的精确度，教会就会用一个方式，就是用特殊的方式来去宣布。这个特殊的方式里面通常有两个方式，一个是教宗用教宗的博多禄这个权，也就是宗徒继承人，博多禄宗徒，博多禄教宗继承的这个教宗的职务，来对全体的教友们宣布有关于信仰跟道德上面，而且呢他明确的指明这是一个不可错误非常坚定的判决时，那以下的那个言论就会形成精度高，也就是所谓不会错误的一个宣称。那教会认为这是一个受圣神保护下所可以呈现的样子。好，这是第一个，就是透过教宗 Papal。 第二个方式就是教宗跟他的这个与他共荣的主教们在大公会议的情况下 Economical Council 所做的情况下所颁布的确定的这些条令，它可以呈现不可错误的精度。所以这些情况呢，就是被称为是特殊的，好，特殊的就是把这个教会在宣布出来的教导呢，一个特殊精确度高而明确的方式，让教友知道说啊，以下内容不是随便讲讲的，是非常高度甚至就是最高等级的确定性。好，那教会呢，教宗也好， 他如果平常不需要发表这么高度的精度确定性，他可以用我刚刚讲的有弹性的方式，但是仍然在一个教会的所有教导连贯性之内来做的发表，这种呢就是普通的教导，普通的也就是常态的，就是 ordinary， 就是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都是用这个。所以我刚才说特殊的情况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好，所以比方说教会对某一个议题他发表了他的教导，他既没有注明这是一个特殊的用教宗的这个不可错权还是大公会议的方式来做的宣布，他只是在讲道中还是在书信中还是像这样身体神学这样子的一个周三讲道集的集合，这都可以是教会对外公布他的教导享有一定精确度的一个教导方式，只是他没有要走一个非常准确跟确定性判决性最高等级的这个形式。你说为什么教会要做这样子的分别，为什么要这样？其实这个还是有很多实用的理由。至少我让听众朋友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如果每一件事情都用精度高的立刻宣布，那很可能很多东西都没有发展的空间，因为语言也有语言的歧义问题，对不对？表达上也有不同角度问题，还有表达的也有受语言跟框架的影响，那很多相关的问题还没在厘清清楚之前就立刻确定确定确定确定的话，其实不是件好事、在信仰的解释上也不见得是好事。所以教会呢，它2000年来的一个习惯，它不会动不动都用这么高精度，它几乎都是在非常关键的时刻才用高精度。其中一个关键的时刻就是当遇到严重对信仰质疑的声音出现的时候，他好像再不澄清就会陷入教会严重的信仰不确定，他就会站出来做这件事。或者呢，他觉得时机成熟，需要对某一个东西做明辨的确定性的指导，因为这有助于帮助教友真正的信仰前进，那他也会做。所以教会通常都是受到了质疑或攻击，或者是真的需要面对关键性的确认，他才会使用特殊的，也就是像是提问者说的 papal infallibility 特殊。平常的时候他都是用一般的，所以你不要意外说，你不要意外说教会不管是谁发表东西，主教讲话，你说他们所有的内容，诶，好像这些内容里面我大部分听到的都是什么，都是最高级别最精确性的不可错吗？其实不是，几乎都是普通的，都是普通的。你可以说 90% 你听到的都是普通的。好，那就要进入下一个迷思的破解，普通形式在做的教导，那要不要听？我刚刚前面已经讲了，普通形式的教导其实也是在一个圣神担保教会有一个进入真理不会错误的一个担保下所进行的活动。所以从最基本的原则来说，我们无法把普通的训导权完全当成是毫无信仰约束力的，这是没办法做的。当然如果教会的这些神职人员他讲话说是在发表我刚刚讲的信仰教义跟伦理道德之外，而且是普通的这些大众事物，他发表的再怎么激动，那也不管他是一个戴红帽子来是戴一个紫色帽子的主教，就连教宗自己戴白帽子的，他在这些方面所发表的东西也不具有权威性。所以如果单纯的说我很喜欢吃草莓，他说我非常喜欢吃草莓，那不管他是教宗，他讲这个话也没有约束力，了解吗？所以这些之外，只要是真正的在自己的职务上秉持着正确的意念，要为教导教会的信友在正确的信仰上把持，所做的这些正式的信仰教导，我一直强调哦，正式还有意念等等的，正式而有意念真正做的这个教导，那他又在自己的职务中 他又没有跟教会处于分离的状态，那这时候他在做这个教导的时候，他在运用他的职权来做这个教导的时候，他已经在教会被圣神保护的范围中去行使了，只是他做的教导并不是一个特殊形式的教导，而是一个什么呢？普通 ordinary 的教导。所以他还是在一个为了建树教会所真正做的一个确定的什么教会训导。我指的确定不是说他不可错哦，我指的确定是说他是一个正式有效被列为权威性教导的言论。好，所以你现在就要明白，同样是权威性教导，有的是用普通的形式，有的是用极精度高而绝对确定的形式，那大部分看到的都是普通的一般的寻常的形式。那这个在做出教导的时候，本身也是在教会的这个圣神带领下所做的正式的发表，只要刚刚我讲了他不是随意的其他言论，他真正在他的职务上所做的发表，那这个东西他一贯的符合教会的教导，他就是可以成为普通形式的具有权威的教导。好，所以我们要去了解什么时候教宗或主教讲的话具有信仰内的权威性，这个判别能力就是信友们或者是非基督徒们要去了解的。所以天主教的教友并不会把教宗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当成不会错误一字一句的圣旨，不会，他会去考虑的是今天教宗的发言他用的是什么等级的表示，用什么形式，他有明确注记他自己用的是这个最高度的不可错缺吗？那他发表这个时候代表的意思是什么？还有要怎么正确理解他，这都是一门艺术哦，一门艺术。所以至少我们要了解，并不是每一句教宗所说的都是绝对高的精处，但是不代表教宗其他普通的形式通通都是不需要遵守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题目，圣经神学确实不是通谕，但是它也是教宗在运用普通的训导当局所做的，而且普通的训导在讲的时候呢，里面所涉及的内容，婚姻、性爱、贞洁，这个本来就是教会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有圣神带领的教导，所以教宗只是在把一个古老而恒久的信仰来做一个现代型的阐释跟更多应用的阐释，所以它的主线跟脉络范围仍然是教会本有的教导。所以坦白来讲，你可以说它只是用更现代的语言来翻译一直以来不变的教导。所以既然是如此的话，就算它的形式并不是用高阶等级的形式在发表，他所发表的内容的本质本身也已经是教会亘古不变的经久的这个所谓教导与价值观。所以从这个点来看，教宗所发表的这个关于性爱、婚姻、贞洁等等相关的东西呢，那它当然是本身就更具有权威性，因为这已经是教会相传的道理，只是教宗用更现代的方式来做一个阐述，用更多的例子或者是更多的参考的视角所做的表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圣经神学它可能没有用到 papal infallibility 的等级，但是它绝对是一个正式的有权威的一个教宗发挥它的普通训导权，所以它的内容绝对不是完全可有可无。而它所说的内容，我们再看它的旨本身，我们刚刚已经探讨它的形式，就是发布的形式，我们现在要看它的旨本身，这个旨本身就是教会亘古来的教导，所以从旨本身它也本身就是一直都在什么呢？指导着信徒的。所以对于里面所提及的这些性爱、婚姻什么整整真正的那些跟教会相切的这些说法，就算教宗没有在周三公开讲，也都是教友会遵守的。所以他有没有写进天主教教理里面，也都是会遵守的。好，所以比方说你提到的说避孕套， 人工避孕、人工足孕 contraception 就是反抗嘛 ，ception 就是对这个生孕啊、哦、受孕，对这个 ception 呢 ，conception 呢是一个什么呢？一个 contra 一个反对的一个情况，所做的这种人工去阻止生孕这件事，这个一直都被教导认为是不道德的、不应该的，所以应该去避免。那这个呢、哦、因为今天的主题不是讲关于人工避孕、人工足孕，所以我们就不往那边延伸，但是我可以清楚的告诉你，这个教导本身就是教会的，所以它有没有被特别的形式写下来，它也本身就成立了。即使没有用到 papal infallibility， 它也是恒常的教会的伦理价值观，你可以很清楚的去看教会一直以来的辩证、哦、而且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哦教宗在这个那个时期哦，很多，因为你知道现代化现在越来越多就是性开放、性解放嘛，教会开始对这样的世界做出他的正式的劝勉、劝诫的时候，他用很多的方式试着努力让这个时代去了解情况，所以他等于是非常有时代的指标性，就是在这个时节当中具有很大的价值来教导这个时期。好像就是在非常时期做出非常的机会教育，所以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来发表，所以它具有高度的价值，又吻合教会的一直以来的这个教会教导，所以教宗他有意的在公共场合来表述，确实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的。好，那当然我们看天主教教理里面本身就有提到对于人工避孕这件事情的道德谴责，所以其实天主教教理不管有没有放入这个身体神学，它本身里面也都记载着对这个不道德的谴责跟说明，所以这个情况下其实也已经还是成立的、哦、我们还是要遵守，还是要遵守、哦、那当然我们可以稍微延伸一个问题，就是那普通的训导权所讲的这个内容里面，在身体神学里面所讲的很多内容里头有一些字词字句或用一些比喻的方式，是不是我可以有所保留、哦、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不是讲怎么判读训导文件这样相关的议题，这个我记得在之前的一些节目有提过，也有影片可以去 YouTube 再看一下或者怎么样再说，但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里头的一些例子很可能这个会随着时代跟一些改变，可是只要是里面恒常的跟着教会一脉的教导所吻合的那些主要的背后意涵，那这个一定是相对的稳定，相对的稳定。好，所以这题的提问我想用这样的方式回答，就是帮助我们去看教会的文件跟表达方式是有不同形式可以运用的，这个不同形式的选择有不一样的目的可以达成，那这个都是帮助信仰在教会内的教导能够有一个一致而且有次序，而且让人看得懂轻重分级的一个很棒的制度。那这个里头的所有，就连是最普通的，它也都不会因为普通这个字而变得没有效力。反倒是我们要问的是，它真正是在它的职务上，为了教友的益处跟信仰的正确教导，它在做通常的教导的时候，我们认出这几个特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予以遵从。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意识也是在培育着我们自己基督信徒之间自己要去理解说，教会本身受耶稣基督的托付，有职责跟权利要来正确教导信仰，所以当他在执行这个职务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当作纯粹人为的好像一个意识形态的摆动，还是一个政党论述的变化，还是一种喜好偏误或者一种人间斗争性的一种诠释跟理解，我们应该要去好好的放本来耶稣就教导了门徒们将来要传布他的福音，而且要教训万民有关耶稣的教导，马窦福音28章耶稣也已经许诺了会给圣神帮助教会来做教导，好，引进入一切的真理，若望福音里面，那我们也看到这个职务从第一世纪开始教会就在这么做了，一直频繁用他的影响力跟发声来去做信仰上共融合一的标准论述跟标准指导。好，所以主教会去正式的指责或斥责一些异端， 啊，这个都是在发挥这件事情啊。所以如果我们了解到教会是有这样的使命，那我们应该反过来看，如果我们辨认出教会正在做这样的事情时，我们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良心跟很棒的一个心态来帮助我们准备接受这样一个天主赐给天主子民的一份礼物。我们可以想想，我们今天如果对什么东西都不清楚，也无法清楚的获得，呈现一种你说我说各自为政的一个混乱的情况下，其实这个为教会的合一，为我们对真理的这个稳定确定性，会陷入一个变成一种不可知论相对主义，这样所带来的会有更大的危险。所以今天天主圣神愿意帮助教会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我想我们都可以回到这个本意上去，好好的感谢天主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礼物。所以 Papal Infallibility 然后教宗的不可错，它本身就是当作一个恩赐， As a gift， 是一个恩赐，让教会能够在这个恩赐中免陷于诱惑以及错误。它的本质是为保护，本质是为传福音，它的本质是为让教会能够清楚地做它要做的事。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事情的基本原理上来去理解它。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